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听众朋友，家庭暴力呢是一种隐秘性极强的暴力行为，正是因为它发生在相对隐蔽的环境里，所以在实际处理当中也面临着执法上的难度。在家暴的常见手段当中，财务胁迫就是家暴的一种主要手段。澳大利亚一家银行数据库营运主管 Ben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就见证了不少这样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连线了 Ben， 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早上好 Ben。
早上好 Cindy。
财务家暴，那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举一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好的，大家都很熟悉晚上转账的这种功能，除了给对方那个账号，你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留言，一般就是标明这笔钱是做什么用途的。大概在几年前，我们银行呢有一位职员，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检查一个客户的账单，发现留言里面就有非常恶毒的威胁的字眼，非常震惊，马上就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一直上升到我们的 CEO 呢也非常震惊，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简单方便的功能居然被人拿作威胁的一个武器，是一种形式的家暴。所以呢，我们银行就马上开始了全面的调查，采取各种应对的措施。
这听起来应该不是一个个案。
对，调查的结果就发现在3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0万次的转账，信息都带有侮辱啊、谩骂呀、威胁的信息，就几分钱，甚至有的就是1分钱，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骚扰别人、威胁别人。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他居然在2小时之内进行了900次的这种转账，都带有谩骂的字眼。
没想到这么严重。
因为在澳洲这个家暴其实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女性，每4个女性其中就有一个有家暴的经历。财务上的暴力其实呢是更加的普遍，影响也更加大。
通过这种转账来进行谩骂还第一次听到，能不能列举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就属于财务家暴了？
我们银行呢最近呢就做了很多这种研究啊，列举了各种情况。比方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所谓借用人家的钱，信用卡不还，这就是一种家暴。对方使用他们的钱，或者甚至是不给他们看这个银行对账单，这就算一种家暴了。然后呢，你或者是伪造别人的签字，强迫别人签署文件，或者是误导他们的这个文件的内容，这也是一种家暴。还有一种呢，特别是针对于老人或者是有依赖的人，就是用一种胁迫的方式说，哎呀，反正我照顾你啊，你这个钱能不能我拿去用一下，又知道对方呢他不可能抱怨，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多的。或者是把别人的钱拿来用作他不愿意的事情，以各种形式来威胁。当然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财务上的，比方说遗嘱啊、授权书啊、房屋的合同啊，迫使别人签署或者更改，这也是一种家暴。还有一种就是债务，就说在别人不情愿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压力让别人作为担保人或者是借贷人，就用别人的信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合租的情况很多啊，大家都要交账单租金，但是他就自己呢一个人不付，让别人付，像这种情况可以上升到家暴的性质。
我们现在知道问题了，那怎么样来进行应对呢？
首先呢，大家要提高这个意识，因为家暴它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银行的问题，财务上的家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政府，通过社区的这个意识，还有一些非盈利的机构进行宣传。特别今天呢，因为我们特别讲到这个银行呢它的责任也非常大。现在的法律呢它都会对最新的问题，像这种财务家暴甚至是新的技术呢，它都会有一些滞后。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通过转账这种家暴的信息来说呢，现在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你用了哪些词呢就可以拒绝转账。而且法律规定呢，作为一个银行的客户， 银行必须为客户提供转账的服务的，你不能说你不喜欢你就不转了，那是违法的呀。但是同时法律也规定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的公正，要保护其他的客户，所以银行现在呢正在游说政府把这方面的立法呢进行完善。那另一方面他现在处理呢也非常小心，他首先呢给你发一个短信啊或者什么的，就说你这个转账有点问题，你能不能重新发或者是解释一下。就这样根据我们的统计啊，还有2/3的这些客户啊，他还要坚持发骚扰的信息，那么银行的第二次呢就可以拒绝了。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他就是属于就有点像是骚扰银行了，那么银行呢就会冻结他的账户甚至是报警，这种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法律上呢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施害者用银行转账呢，就是因为他们一般比方说有一个 AVO， 就是反对暴力禁止令，不能接近受害者100米之内，你不能通过电信的方式，或者是你不能通过社交媒体来骚扰对方，这都在 AVO 里有。但是 AVO 里面呢就没有不能转账发信息，所以它也是钻了现在法律的一些漏洞。另一方面其实也挺难控制的，因为你比方说每个月男方要向女方转1000块钱，他在里面发一些骚扰的信息，对方你说好报警不让他转账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经济的来源，所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讲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技术上的挑战还有哪些呢？
技术上挑战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关系到人和人，特别是特别亲近的人之间的关系，你要从技术上来控制呢，需要技术上呢有一定的智能，因为有些罪犯啊，他的想象力智商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涉及到钱，大家都非常敏感。具体针对转账骚扰的信息胁迫，银行呢最近呢通过人工智能发展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大模型，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挑选一些敏感的字啊，通过统计客户之间的关系，实时的进行控制。到现在为止，就不只是我们银行，就是各大银行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个问题控制了，就是说他一旦系统自动的察觉到骚扰的这些字眼啊，敏感的这些字眼呢，他就会停止联系客户，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像我前面提到的其他的那些各种经济上的胁迫、财务上的胁迫还是非常难的。但是人工智能在防止家暴这方面呢，应用呢已经是开始了，特别是银行已经投入很多的资源进行研究。具体的来说呢，它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最简单的呢，就是交易的监控。人工智能它有很先进的算法，它可以根据它的大数据和它的大模型识别各种异常转账频率啊，你的金额呀，你是否提现啊，它可以发出这个警报，不是特别难。第二种呢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通过情感分析，通过客户和银行的服务口头的交流、信息的交流，它经过它的关键字识别客户的情感痛苦啊、愤怒啊，或者是潜在的被虐待的行为，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优势了，这个很厉害，情感的分析。第三种呢就是进行一些风险评分，它不只是考虑单一的转账，它可以根据你整个的历史还有你的人口的统计数据。最后一种呢就是更大一规模的一个数据了，叫做协作的数据共享。银行呢可以和外部的组织、法院啊、警察呀、啊、或者是家庭暴力的支持服务呢进行收集它的资源，可以在更广泛的数据上面呢进行训练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主要就这几个方面嘛，可以有一定的信心，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帮到客户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默默的忍受，一定要多出来找人帮忙。
嗯，其实在澳大利亚寻求家暴的解决的机构还是不少的，也有很多的联系电话，但就像边刚讲到一样，当遇到家暴的时候也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说不，寻求帮助。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Cindy。